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有点祷告哈，主，我们谢谢你，主，一个暑假很快就过去了，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你超越时间空间，不管时间怎么样过，你永远都不会过去，永远都跟我们在一起。主，这是我们可以安慰自己的。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失望，主，能够唯一不让我们失望的其实就是主你自己。但是经常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私欲里面的时候，主，你也会不合我们的心意。谢谢主，愿意圣灵保惠师，我们奉耶稣基督名聚会的时候，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进到真理里面，就真知道说我们真正的希望是什么。谢谢主，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聚集，也祝福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平平安安的来到你的殿里面敬拜你。谢谢主，还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有开始讲到失望哈，那失望很显然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既然是无法避免的事情的话啊，重要的不是失望不失望，而是一个人能不能够处理失望。那我自己仔细想起来的话，我发觉说，其实人世间所有的问题，人世间所有的你说叫做心理疾病好了，结果你看是不是都跟失望有关系啊？我们知道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很严重一个问题，那个网络成瘾性，有没有沉迷在网络里面？你说孩子，年轻的孩子沉迷在网络里面跟失望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啊？什么？没错，对现实世界的失望。结果你会发觉说，会沉迷在网络当中的孩子，大部分这些孩子其实学业成绩不怎么样，表现不怎么样，人缘也不怎么样，然后在现实环境里面他们不是头等号人物，那只有在网络游戏里面，然后他们可以沉迷在里面，因为在里面他是头等号人物，他是一号人物。好，那我们谈失望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结果你发觉一件事情，不是现实环境怎么样，而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期望是怎么样，对吧？所以我们上一礼拜有提到，所谓失望就是期待值跟事实的一个差距。好，那重要的不是现实环境，而是我对我的自己的期望是什么啊。那孩子最小的时候其实并不懂得这些，那孩子最小的时候经常其实是父母亲帮孩子 set 的一个期望值。那父母亲帮孩子 set 的这个期望值是不是一个合实际的，是不是一个孩子可以达到的？好，那如果父母亲给孩子 set 这个期望值并不是一个合实际的，也并不是孩子能够达到的话，结果只能产生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孩子被溺，对吧？孩子被溺，然后孩子被溺的话父母亲就气得要死。那另外一种可能性的话，就是孩子接受了父母亲的这个期望值，然后接受以后他发觉自己达不到，发觉自己达不到以后，然后就开始我们上个礼拜也开始有提到的这些这些所有的病，所有的问题，愤怒啊， anxiety 焦虑啊，忧虑症这些问题甚至我们刚刚讲到成瘾性，那还不只是网络游戏的成瘾性，包括药物成瘾性都是对现实的不满，甚至我可以讲说是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你知道精神分裂基本上是没办法治，你知道为什么没办法治？我们了不了解精神分裂？有没有看过那个《美丽心灵》的电影？基本上没办法治，是因为患病的人不愿意从里面出来，他不愿意从里面出来。好，那有些东西我们就不太进去了。那不是所有的精神病都会有幻听幻觉，那有些幻听幻觉不是精神分裂，但是精神分裂的幻听幻觉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个人他本身主动create 出来的，主动制造出来的，因为他主动制造，结果你会发觉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梦想，在你的梦想里面，请问谁是主角？自己。那请问在现实生活里， 不好意思问一句话，你是主角吗？大部分时候都不是，对不对？那小的时候如果家里面只有一个孩子，所以这是中国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只有一个孩子在家里面，孩子是主角，但是很不幸的是说，当他走到外面的时候，他还是主角吗？不是。然后就产生对现实产生很多不满，因为他不是主角。有的时候有些孩子小学的时候表现成绩还好，那他还算是一个主角，到了初中以后表现已经没那么好了，已经从主角退下来变配角了，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发觉主角配角都不是，然后这个时候人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好，所以老师说失望本身不是问题，其实主要问题是说我的期望到底是什么。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过现实的问题，我的期望合不合现实，当我有期望的时候我能不能知道现实的情况是什么。现实的情况有50%的人是中上，然后有50%的人是中下，这个是现实，这个是现实。好，任何方面都是一样，高度是这样子，胖体重都是这样子，表现都是这样子。那然后再问一个东西，你觉得完美主义跟失望有没有关系？完美主义跟失望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
常常会失望。
完美主义人基本上不可能不失望，不可能不失望。好，所以我以前也有提到过啊，当一个人他做事情老是 procrastinate， 老是拖不肯做的时候，啊，经常我所碰到的经常其实不是懒，而是完美主义所造成的逃避，完美主义所造成的逃避。好，那经常父母亲很容易教孩子的时候是教孩子完美，而不是教孩子接受现实，或者是教孩子处理失望。啊，我们家两个孩子都很 sporty 哈，他们都很喜欢运动这些东西。那我们老二他有去学那个，一直到现在他还是去那个jiu-jitsu，那叫什么东西？反正就是类似摔跤的东西。他跟我讲，他说妈，你知道我学这个jiu-jitsu哈，刚开始在学什么？我说刚开始在学什么？他刚开始就是在学被挨打。刚开始你不要想说是他们会教你怎么样去攻击别人来赢哈。他说他有一次赢到那个 state champion 的第三名，我在想说哦，是不是那个 state 只有3个人去参加？他说刚开始你就是学怎么挨打，因为很简单，你要赢，你必须要先立于不败之地。那我们中国人的话，我们都很喜欢赢啊。大部分来讲，不要说中国人啊，但所有人都是比较喜欢赢。然后我们都想说是怎么样可以赢过别人。但是问题是说，当我想要赢的时候，你得先立在一个不败之地。好，那怎么样不败之地？我先能够处理失败，不是吗？好，如果我不能处理失败的话，赢到某个程度，迟迟早早，你有一天会可能会失败。好。所以我以前应该也有讲过说，最怕的人啊，不是一个失败过的人，最怕的一个人是说是他从来没有失败过，从来没有失败过的人真可怜。一旦失败的时候，他爬不起来，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从失败里面爬起来。那失望也是一样，人生难免。如果我能够处理失望，我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失望的话，迟迟早早有一天我会爬不起来。好，所以与其教孩子怎么赢，不如教孩子怎么处理失望。然后再看一下神有没有失望过，神会不会失望？神天天失望。看看我们每一个人，神会不失望才怪。那问题是说神怎么处理他的失望，当人被他让人让他失望的时候，他怎么处理失望啊？给人机会。还有呢什么？
忍耐
还有呢？给我们机会忍耐，还有呢？
惩罚，
惩罚，或者我讲说是管教，管教比较好。那当然到最后有一个最后的审判，但是在最后审判之前，那最后的审判的话，老实说我这样讲，最后神的审判跟他的失望不失望没有关系。我可不可以这样讲？神最后的审判跟神失不失望没有关系，不是说是因为神对人失望，所以最后来一个审判，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那个审判其实是一刚开始就已经立下来神的一个自然律，跟他失不失望其实没有关系。好，那神除了忍耐给人时间啊，我们刚才讲什么管教之外，神还怎么样处理他的失望？或者是说神失望的时候，神失望以后他会怎么办？
他有的时候会介入，
神会介入，神会介入。甚至我还可以跟你讲，基本上人根本没办法达成神的要求的时候，神其实是他自己来做成这件事。有没有发觉神是自己来做成这件事？好，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很多问题你看神怎么做，然后我们做这些做基督徒的我们就知道怎么做了。当人让我失望的时候，请问我是用要求、用批评、用责骂的方式来让他达到我的要求，还是我可以像神一样用这些方式？当然我没有办法替他完成，但是至少我可以帮助他、理解他，对不对？好，所以看看神怎么样，然后看看我怎么处理失望，我跟神处理的失望的方式一不一样。好，所以很多问题，老师讲一句话，我们人所经历到所有东西，所有这些感觉，神都经历过。那问题是说神怎么处理他的感觉，然后我就知道我怎么处理我的感觉。好，那然后再看一看我有没有理由来要求别人必须要达到我的期望值。其实我有没有理由或者是权利？老师说
是有权利，是没有
要求。我这样讲，要求，要求的话就比期望更强烈一点。
看合不合理的要求。
要求
你可以是合理的期望。
什么是合理的期望？
对对对，我这样讲，所以我刚刚讲说要求跟比期望的话就更强烈一点了。期望的话是说我可以对你有期望，那基本上老师说一句话，人跟人之间一定有期望，不可能没有期望的，除非我跟他没有关系，对不对？
要求也是一样啊，你可以要求，可是你怎么样面对？就是说别人不按照你要求，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做所有事情，你会行。
我所谓的要求的话，就比较强烈，有点强迫性了。那并不是表达我的期望，我所谓的要求不只是表达我的期望而已，而是说是你必须这样子，你必须要这样子，你应该要这样子。
有没有那种绝对的？
对 command 可以这么说，命令啊这些。这就是说人有没有这个资格、这个权利去要求别人。其实老实说，其实没有，其实没有。因为很简单，因为我们不是他的神，神可以要求，因为神是神，那我不是他。或者我这样讲哈，基本上讲起来，我跟任何人的关系其实都只是有一个 overlap 的关系，那这个 overlap 是多是少而已。但是每个人基本上来讲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独立的人，这样子。那我可以表达我的期望，这样子。好，当然孩子小的时候需要管教，但是注意到像对 by the way 九月份我们还是有儿女教养的课。好，那个 但是父母亲的管教是在管孩子的悖逆，管孩子的品格，而不是用管教的方式来让孩子就范。我这样讲，好，父母亲绝对不可以，不应该用管教的方式来逼着孩子就范，那个不叫管教，那叫辖制，不管父母是对是错。好，所以刚才有提到说是其实失望是怎么讲，失望的问题不是在环境的本身，而是在我的期望，我的期望是什么。好，那像我们有讲到过，经常写这个，就是说世界上的人喜欢什么，神喜欢什么，对吧？好，那我的期望如果是这里的话，哎，你觉得怎么样？世界上人所喜欢的东西，如果我的期望是说我期望能够有世界上人所追求的这些东西，你觉得结果是什么？结果一定有可能失望，也不见得百分之百失望，但是绝对有可能失望。而且如果我们这边写，随便你说写几样，写个八样的话，没有一个人会说他八样全部都有，你仔细想是不是。如果我八样都要的话，我一定会失望。如果八样里面我只要六样的话，有可能少数的人他会不失望。如果我只要一两样的话，那有可能我会不失望，有可能，好看你要多少。那可是如果是神喜欢的这边的话，如果我的期望是我能够达到神喜欢这边的话，请问我会不会失望？会不会？会吗？神喜欢的这边是什么？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节制、温柔，这些东西，对吧？爱神爱人，请问我会失望吗？这个是我的追求，我这样讲，如果是我的追求我就达得到，因为 我在一个过程里面，对吧？不是说我现在必须要又温柔又良善 又什么的，如果我真的现在这样的话我就是神了。但是这个可以是我的追求，那我就永远不会失望，因为我永远都可以，生命可以成长，这样子，生命可以成长。好，但是世人所追求的这些东西的话，你追下去你会发觉越追越没健康，越追越没，对吧？啊，人际关系有时候老是我可以这样讲，人际关系有时候也是越追越没的，大家自然一点反而相处愉快，然后如果很强迫性的就是你必须要对我好，你看我对你多好，为什么你对我不好，越追越没，没发觉。好，这些东西你可以越追越没的，但是这些东西啊，永远都可以是我一个追求的目标。那然后再看一下，如果我期望是在我自己身上，还是我的期望是在别人身上？譬如说讲到爱好了，我是期望别人来爱我，还是期望我可以去爱别人？这个决定我失不失望，不是吗？好，如果我期望别人来爱我的话，结果怎么样？我可以跟你讲，永远都有失望的时候，因为那个人不管是谁，不管圣经上说那个人该不该爱你，好，但是那个人他是人，他永远都会有累的时候，他永远都会自顾不暇。然后当他自顾不暇的时候，我还要求他来爱我的话，所以看我的希望是放在别人身上，还是放在我自己身上？是放在环境上，还是放在我身上？如果我期待环境都平平顺顺的话，结果怎么样？结果一定会失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的期望是说是不管环境怎么样，我要学会好好的生活的时候，我永远不失望，没发觉吗？好，换句话说，我可不可以在一个不是十全十美不理想的情况之下，即使在一个不理想的情况之下，我是不是仍然可以好好的过我的日子，仍然可以活出平安喜乐的生活来？ 啊。所以我以前在这边有讲到过，我说人家都讲说神如果神关了 一道门一定会给你开一扇窗哈。那我自己觉得说这个讲法不对，其实真正的正确的讲法应该是说，神给你关了一道窗，神一定会给你开一道门。好，因为神给我们的永远是最好的，神不会说是哎呀最好的没办法给你，算了算了，我给你吃好的好了。好，神绝对不是这样的神，神一定会说哎呀孩子，你在那边 anxiety 焦躁，在那边烦，在那边不开心，搞了个半天，孩子你要的是吃好的。我把这扇窗给你关上的时候，是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其实还有最好的，你仔细想是不是。然后你看看我们跟神所有过不去的地方，我可以跟你讲，我们人所要的，然后发觉神没给我的，然后我们跟神气的要死过不去的地方，基本上讲起来只有两类的地方，一个是暂时的虚荣，第二个就是平顺的生活。你仔细想是不是，所有跟神过不去的地方归纳起来就是这两类，暂时的虚荣跟平顺的生活。然后我们一直不明白神为什么不给我开门，神说对不起孩子，那不是门，那是窗，我把这扇窗关掉了是要给你开一扇门，然后这一扇门是告诉你说平顺的生活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其实是我是要给你一个柔软的生命，在任何情况之下你都可以活得开开心心的。好，我们要的是一个暂时的虚荣，神说这个不是最好的孩子，我把这道窗给你关了，因为我要给你的是一个永恒，是一个永恒的荣耀，你要的不过是暂时的一个凡事顺心，我要给你的是一个谦卑温柔忍耐恩慈良善，然后这个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是永恒的生命。好，我们经常跟神要的是一个生活，可是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生活不管好坏会过去，可是生命永远不会过去，生命永远不会过去。好，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讲到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的心意更新变化，看到说是神所要给的永远是比我们人所想要的更好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知道神要给的，神的心意永远是美好的。然后神不给我的话，那个东西其实没好到哪里去，其实并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关于失望，我们讲到这里，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有没有谁想要谈什么的。所以有没有看过那个 一幅图画？好，他那幅图画是说是旁边黑色，中间是白色。如果你看到旁边的黑色的时候，你看到是两个人的脸对看。如果你看中间白色的话，就是个花瓶，有没有？那幅图哈很有意思，同样一幅图，但是看你看到的是什么。那经过训练以后，你可以两个都看到，但是不管你两个是不是两个都能看到，你注意看，你一次只能看到一样东西。我看到中间花瓶的时候，我看不到脸，即使脑子你知道旁边两个黑的是脸。然后我看到两个黑脸的时候，其实我看不到花瓶，因为人的眼睛是单焦距的，人的眼睛是单焦距的。然后这整个世界里面有暂时也有永恒，问题是说我的眼睛 focus 在哪里。当我 focus 在暂时这个世界的我们所谓的虚荣，好，我们这个虚荣应该有解释过，所谓的虚荣就是暂时的荣耀，就是暂时的荣耀。好，如果我的眼睛 focus 在虚荣，在这暂时的美好的时候，即使脑子你知道有永恒，我看不到永恒，我看不到永恒。所以很多基督徒跟世界人，我这样子讲哈，世界上的人他们没有永恒，如果他不追求暂时的话，他只能 只能去做和尚了，只能去做和尚，他已经无欲了。好，世界上的人没有永恒，所以他只能追求暂时。但是基督徒我们是有永恒的，如果我们也跟世人一样去追暂时的话，永恒对你来说不过是一个观念，你看不到。好，当我看到永恒的时候，暂时是存在，但是暂时已经对我没有影响了，暂时已经对我没有影响了。好，所以同样是一片图画，同样是一片图画，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暂时跟永时永恒同时存在，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暂时跟永恒也同时存在。问题是说，你的眼睛看到什么？你的眼睛 focus 在哪里？所以关于失望，我们没有要谈什么吗？没有的话，我们就接下来讲压力哈。大家觉得压力这怎么样？我自己仔细在想的时候，经常在琢磨一些问题哈。我发觉说是很多东西，要怎么讲呢？就是说市面上讲的很多东西，看起来好像给我们很多很多希望啊，这跟失望有关系。看起来好像给我们很多希望，但是事实上，然后市面上这些东西也看起来很 encourage， 好像很鼓励。譬如说，明天在你的掌握里，明天在我的掌握里。哎，请问这个听起来你觉得听起来怎么样？你觉得听起来怎么样？很好，对不对？然后非常给人鼓舞，然后让你可以有动力去为明天努力，对吧？但是我可以跟你讲，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我可以这么说，我们人今天所以压力这么大，全部都是从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来的。如果明天在我的掌握里的话，万一我明天不好怎么办？啊？如果明天在你掌握的话，你的话，请问你今天晚上你睡得好觉吗？你有没有发觉这件事？
看你怎么解读这些事情，这句话，明天在你掌握里，人正常的人都应该知道说，我们并不能够控制这世界，可是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主观的力量。
我可以跟你讲，你不要以为正常人都知道，我发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跟你讲，我经常需要花很多时间拼命找例子，然后拼命跟他讲，然后这个人他才能接受事实，说哦，原来我的生命不在我掌握里，然后他才 relax 下来。我可以跟你讲，多少人晚上没办法睡觉，因为他认为明天在他掌握里，所以他拼命晚上拼命在想明天要怎么办。万一我做错决定的话，我明天不是。我明天做错决定，我明天跟老板说了一个什么结果的话，那万一说错了怎么办？多少人晚上没办法睡觉，因为他以为明天在他掌握里。啊，你们不要以为很多人不知道。好，那基督徒如果知道的话，感谢主，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直在这边讲，一直在这边讲说，我可以掌握什么，我不能掌握什么，我可以掌握过程，我没有办法掌握结果。好，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这些东西，讲这些东西有时候非基督徒不爱听，因为他喜欢掌握。问题是说他喜欢掌握的结果是晚上根本没办法睡着觉，等到他肯放弃说我愿意放弃，其实我没办法掌握的时候， anxiety 问题解决了，焦虑的问题解决了。好，那所以我们在这边一直讲失望，你没发觉失望跟压力有关系。好，如果我知道什么在我掌握里，什么不在我掌握里，我不要去掌握那个我没法掌握的话，其实我的压力是一个晚上睡一觉就可以解决的，还是会有压力，但是这个压力不会成为问题。好，可是如果我给我自己过多的 power， 所以我说现在人啊，怎么讲？就是说市面上的讲法给人很多 power， 给人很大的权柄，人听起来很开心。人听起来很开心。如果我这样子问哈，我们当中假设你才生了小孩，小孩子还不大，我如果跟你讲说你可以教养出天才儿童，哎，你听了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开心的很，哇，天才儿童在我掌握里。然后多少孩子跟妈发生冲突，为什么发生冲突？就因为妈期待孩子是天才，孩子并不想做天才，不是吗？好，所以市面上很多东西听起来好像很鼓舞人，听起来好像很鼓舞人，但是事实上给人太大的压力，因为基本上人根本不是神，太多的东西其实人根本没办法掌握，我根本没办法掌握，连我九月怀胎的孩子他将来是要长成什么样子我没办法掌握，我只能负责我做好妈妈，我没有办法负责我的孩子将来怎么样。好，但是感谢主，所以我们九月份会有儿女教养的课，好，感谢主，因为神有恩典，所以我的孩子在神的恩典底下不会坏得离谱，那将来感谢主都还都还有希望，那是因为是神有恩典，不是因为我有办法，不是我有办法。所以以前教养孩子的课说如何教养出爱神的孩子，我可以跟你讲我不开这种课，因为我没办法保证，我只能教养说，我只能开个课说我们怎么样做好妈妈，我怎么尽职的做我的好父母亲，然后其他都是神的恩典，我的孩子如果好的话绝对不是我教出来的，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千万不要给我们自己太大的权柄。当我给我自己太大的权柄，以为我可以这样我可以那样的结果，一定是压力，一定是压力，你说是不是？好，那很多东西就等教养儿女的课来讲好了。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也是一样，千万不要给你的孩子以为他可以掌管一切，以为他可以掌握他的成绩好不好，他可以掌握他好不好读书，但是他没办法掌握他成绩好不好。好，这个先搞清楚。所以讲到压力的话，所以第一个，这是个压力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人离开神，这是个压力的时代，不是什么缘故，而是说这个时代人越来越离开神。以前的时代老实说一句话，我这样子讲好，你觉得现在人的生活跟以前人，譬如说跟100年以前好了，跟100年以前的人比，现在人生活好还是100年以前的人的生活好？现在人生活好，但是为什么现在人好像比以前的人晚上没办法睡觉？为什么生活的好，为什么没办法晚上没办法睡觉？压力大什么？为什么压力大？生活不是好了吗？你还压力什么？期望高，为什么会期望高？没发觉吗？好 ，peer 给你 pressure 还是你？是世界给的还是我自己要的？
觉得人
互相影响。
互相影响，所以 you're part of it， 对不对？所以我没有办法期待别人不给我压力，但是我至少我可以学习拒绝压力，然后我也不要给别人压力，对不对？好，我没办法期待别人，但是我可以期待我自己，我可以期待我自己。好，所以是的，以前人怎么讲？比较知道事实，我这样讲，以前的人比较知道事实，知道自己没办法掌管很多东西，所以以前种田的人的话，他们就叫这个田叫什么？叫望天田。什么叫望天田？靠天吃饭的。如果天老天爷下雨，按时下雨，这个田收成就好；如果老天爷不下雨的话，咱们今年就苦一点。好，所以以前人很能接受说我没办法掌管这个田地的出产怎么样，然后全都是靠老天爷，以前人很能够接受事实，现在人没办法，现在人没办法。
聪明跟那个压力又反成正明。
我倒不这么觉得耶，人如果真聪明的话，他就知道其实他没办法， 人是不是聪明，人是自以为自己聪明，对不对？人自以为自己聪明，然后自以为自己可以掌握。
现代人的聪明是聪明可能超过以前的人，所以他给他自己所以那个要求也多了，压力也大了。可是现代人对于这真正的智慧有没有比以前更好，那就却不一定了，对不对？
现在人哈，老实讲，像他们心理学上做 IQ test 的话，他是说现在人每隔几年的 IQ 的 average 那个成绩就高一点哈。当然你看的话看不出来，因为它是整个一条的话，然后 IQ 事实上是比出来的，都是跟别人比出来的，它中间的那部分永远是100分，好，所以不管你怎么考，中间那部分永远都是100。然后过了100的就是中上，然后100之下是中下，好，所以不管你怎么比，但是他们至少知道那个 raw score 那个最原始的成绩，没几年就提高几分的，好。但是问题是说，是不是代表人真的变聪明了？结果发觉说，其实那个 IQ test 经常 test 很多东西是 test information， 就是说你脑子里知道多少知识，那是不是我脑子知道的知识多就代表我聪明？不一定。好，那真正的聪明，所以 IQ test 的话，这个要讲的话也是很复杂，就是你怎么来 define 聪明，你怎么来定义这个聪明，你很难定义的。现在人真的聪明吗？老师说一句话，电一停了，看你还聪明到哪去。以前的人不靠电不靠水我有办法生活，现在人电一停瘫了，computer 一给你拿走，哇，整个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怎么活了。现在人真聪明吗？啊，所以看你怎么定义聪明，啊，所以这是个压力的时代，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人太想掌握了，人想要掌握太多的东西。啊，那以前的人呢，我可以这样子讲哈。就差不多说是100年以前哈，其实跟我们现在真的不太远。好，就算是100多年以前哈，100年以前的话，基本上我可以跟你讲，只要是活的人都很快乐。我这样讲你信不信？因为很简单，那时候的人他只要能活下来，他就很开心。不开心的人已经死掉了，死掉的人他不会不开心。好，所以只要活的人他都很开心，因为他能活下来。现在的人可麻烦了。现在活的人，你去找开心的，好像很难找到了。而且如果要讲害怕的话，哈，那以前的人怕是怕死掉，啊，那100年以前，那50年以前的话，以前的人怕是怕没有，现在人呢怕是怕什么？现在人谁还怕没有？请问你怕你没衣服穿吗？我们在座谁在怕你没衣服穿的？现在人是怕什么？怕我有的不够多，不是吗？现在的人怕的不是有没有问题，而是我有多少的问题。如果我怕我有的不够多的话，那么请问我有够多的时候吗？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人压力这么大。前一阵子有一个那个研究生来找我，然后他非常的忧虑的跟我讲，他压力很大，但是他很害怕，很多忧虑，因为他要做决定。就问他说你怕什么，要做什么决定？结果搞了半天，他是说他需要选导师，在研究所里面他需要选导师，然后系里面有3个导师都很好，他不知道要选哪一个。然后我一听就说这也是个问题啊，我们以前选导师都是在选说那个比较不差的，然后现在是说三个都很好，那你就随便选啊，随便怎么选都不会选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吗？所以你知道现在人的毛病出在哪了吧？不是好不好、好坏的问题，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说是到底哪个是最好。然后三个比了半天，三个都很好，好的不同，那你要我怎么办？我不能三个都有。 所以现在人压力是说是我只有一只手，哎，我只有两只手，不能说一只手。现在人压力是说是我希望我是无限大，有没有发觉？现在人压力是希望自己是无限大，发觉自己不是无限大。换句话说，现在人的压力就是发觉自己不是神，想要做神，然后发觉自己不是神，发觉自己很有限。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偏偏抓的有限，一天只有24小时，偏偏只有两只手，抓了这个抓不了那个。所以老师说，如果到了中年以后的话，我们基本上压力的问题还算不，我可以跟你讲不是很大。现在年轻人20、30岁这些年轻人，那个压力是我们想不到的压力，你都会很讶异说他们的压力怎么会那么大。你不要以为我们以前，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说是，哎，我们的孩子比我们幸运，我们会不会这样子觉得，哎，他你看他们出生的环境多好。我们以前虽然说是没有到没吃没喝的程度，但是我们以前几乎可以说是你拥有的很少，对吧？你玩具都没有，但现在孩子哇，玩具一大堆。但基本上我们以前没有错，不愁吃，可以说是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吃的不好穿的不好。那现在孩子不但不愁吃不愁穿，而且吃的好穿的好，我们以为他们比我们幸运。我可以跟你讲，他们没有比我们幸运，他们没有比我们幸运，因为他们的压力是我们自己。如果你不我们不那个怎么讲，不跟孩子沟通，然后不了解一下现在年轻人的压力的话，好，你真的不知道他们压力有多大。我们以前讲的不好听一点，我们以前小的时候，长得好不好看，请问有那么重要吗？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什么东西最重要？啊？
新年穿新衣，
新年穿新衣，你一年只需要一件新衣就够了，然后你就很开心了，对呗？那现在的孩子呢？天天穿新衣，他还觉得衣服不够好看。我们以前老师讲一句话，我们以前只要成绩好就够了。你有没有发觉，只要成绩好就够了，其他的都不重要，做不做家事不重要，然后那个长得好不好看也不重要，你没发觉吗？好，然后穿的好不好也不重要，反正大家都穿制服，然后高矮胖瘦都不重要，只要成绩好就够了。然后那个成绩怎么样，就是读那几本书，然后那几本书老师讲一句话，其实老师说也就薄薄的，稍微用功一点，从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你成绩就好了，大脑都不需要很发达，只要从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大字小字都背，你就没问题了。反正填空题很简单，1、2、3空一格，6、7、8，你自己把东西填进去，你只要会背书就行了。然后看看我们现在的孩子读书，你问他读书读什么书，有 textbook 的课还好还容易一点。有些课虽然有 textbook， 然后我发觉说我们孩子，哎，你怎么从来不用你的教科书？他老师从来不考这里面的东西，他考什么？哇，我的妈呀 ！Website 上随便所有东西随他考，你要怎么准备？好，现在发觉说现在孩子连考试要怎么准备都不知道怎么准备。随老师出题，随便老师今天上了哪个 website， 从那个 site 里面找出一个东西来，然后那么多个 website， 你要读哪一个？无从准备起。然后我们以前还可以跑去跟校长告状，说老师考的题目不在 textbook 里面，还可以跑去跟校长告状的，对不对？现在哪有这回事？老师说，如果我们真正了解这个现在的状况的话，我们的孩子的压力很大，不只是读书上的压力，他们不但读书需要好，然后我们中国孩子读书都很好，请问我们中国孩子在学校有没有压力？有什么压力？有什么压力？我们中国孩子 妈手不够大，对不对？你还要会打 football， 会打这些球才行的。然后会打这些球的，也就罢了。男生会打球，女生还要会干什么？你知道？会跳舞，会做这些 social club 的事情，人际关系还要会好，人际关系还得好，还得能够成立那个这种团叫什么社团，还得能够搞个社团的才行，人缘还得更好的。啊，男的要高，女的要漂亮，女的还不是只要脸长得好的就够了，还得说是。牙齿笑的时候要像这边讲说什么，像小鹿山上的那个小鹿还是绵羊，山上的绵羊一样一排排非常整齐的。
那是羚羊。
哦，羚羊，不是绵羊，哦，羚羊啊，我那个好，牙齿要漂亮，眼睛要大。啊，结果你发觉说，我们现在孩子他们所受的压力有多大？好，老实讲，以前的孩子还好教一点，现在的孩子接触的太多了。好，所以现在孩子如果怎么讲，就是说如果不能够从父母亲这里得到一个肯定的话，现在孩子基本上就是 lost 的。就是迷失的，啊！所以了解一下这个时代的压力，结果你会发觉说这个时代，然后以像我们以前的话，我们基本上，不管是在这边也好，或者是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大概也差不多吧，我也搞不太清楚。但是至少我们以前的观念是说，哎，只要有个工作，你就哈利路亚赞美主了。对不对？只要有工作，我们就很开心了。然后你发觉说，现在年轻人他们是不是只要有一个工作，他就哈利路亚赞美主了？啊，结果你发觉说，现在年轻人不是，他有一个工作，不是说是每两个礼拜拿一张支票回家他就满意了，他还需要被肯定。他还需要被重视，他做的东西要有意义、有价值，然后他才肯在这个工作做下来。否则的话，做个几个礼拜他不干了。所以台湾有所谓的 liquid generation， 那个液态族，就像液体一样，在那边流来流去、流来流去，不固定的。我们这些都是 solid rock， 我们是一块硬石头。我一找到这个工作，我就在这里。只要老板不赶我走，我就在那边待一辈子。除非逼不得已，那个什么downsize 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我必须要走路 lay off 啊 relocate 啊，我必须要走，否则我们就不走了。但是现在年轻人不是只要有 paycheck 拿回家就够了，他还需要被肯定。哎，要做工作要有意义、有价值，然后要有 challenge。我的妈呀！我说哪一种工作你做个两年还会有 challenge 的？这是个压力的时代。我们知不知道压力过大的现象？压力过大的现象有哪些？
暴饮暴食，
暴饮暴食有可能，还有呢，失眠，忧郁有可能，还有呢，脾气不好，暴躁，还有呢，
得病，
得病，很容易生病，免疫力降低。对，过敏、心脏病、关节炎这些都有关系。当然，不是所有的过敏都是压力大造成的，头痛这些都有可能，肠胃病都有可能。啊， 就现在发觉以前我们好像是说是压力好像都要至少要到高中左右十几岁压力才会大吧，结果现在发觉没有，孩子七八岁的孩子他就已经可以开始有压力过大的现象出来，七八岁的孩子就可以晚上睡不着觉，就可以开始失眠的，这是我听过最年轻的失眠的孩子。对，现在除了外面的给人的压力之外，现在发觉说现在的人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当然你说这个问题从哪来的哈？其实老实说一句话，很多东西其实真的跟父母亲有关系。我这样子问我们哈，如果你连着三天没事干，你的感觉是什么？你连着三天没事干，也没人打电话给你，你的感觉是什么？啊？很舒服吗？真的吗？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开始担心了，你开始担心是不是 something wrong 了？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已经太习惯活在压力里面，当把压力拿掉的时候，我连怎么生活都不知道了，没发觉吗？所以人有的时候好像那个天竺鼠，那个老鼠滚那个轮子，越跑越快，然后它跑快，轮子就转得快，然后它轮子转得快，它就跑得快，结果人是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里面，发觉说越转越快，停不下来，一停下来呆了，我不知道怎么过日子。那三天没事干也就罢了。我们在做父母亲，如果你的孩子还小，还不是很大的话，当然也不是那么小。譬如说，如果你的孩子是差不多七八岁到十来岁之间，如果你看你的孩子呆坐在那边三个钟头没事干的话，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他生病了。你会不会觉得说他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非得给他找个事做不可以，会不会？你有没有发觉现在人太习惯压力了，没有压力没办法过活啊。有时候我在想说，孩子有三个钟头时间，他在那边呆呆坐三个钟头，什么事儿都不干，不是也挺好的吗？让他 relax 一下，让他放轻松一下，有什么不好的？压力会带给人快感，如果你每天都有事做，或者我这样讲好了，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人的时候，譬如说我这样讲好了，两个人见面说，哎呀，最近怎么样，好不好啊？哎呀，好忙啊。如果那个人说好忙，然后偏偏你最近没事干的时候，这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然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如果他说，哎呀，我好忙啊，哎，你呢？你怎么样？啊，偏偏你最近没事干，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你就变成世界上的二等公民，然后他才是一等公民？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不会的话很好，如果不会的话很好，然后你就跟他讲，哎呀，最近我闲得发慌。你敢不敢这样跟他讲？哦，你最近很忙啊，我最近正好闲得发慌。然后即使现在最近闲得发慌，我也会说什么，我也很忙的，你不晓得，我也很忙的。现在的人好像觉得忙就代表我很重要，会不会？我忙就代表我很重要，如果我不忙的话，就代表我不重要，没发觉这件事情吗？所以有时候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读到那个这些先知，譬如说以利亚， 那个撒母耳这些先知，哇，您觉得以利亚、撒母耳这些先知怎么样？应该很了不起的，对吧？结果你发觉说，以利亚、撒母耳他们有时候还在种田呢，对呗？有时候还在种田，有时候好像天下大乱了都不干他的事，他照样在家种他的田。真的忙就代表我重要吗？是不是做的越多就代表我越有价值？有时候问问看自己，有时候问问看自己，把自己搞得忙得要死，从早忙到晚，从年初一忙到年三十，然后这到底忙的我有没有价值？所以有时候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圣经真的很有意思。以斯帖贵为皇后，哇，这个身份地位我们大家都羡慕啊。所以唐明皇那个宠杨贵妃的时候，那个《长恨歌》里面有一句话说，那个时候大家是只重生女，叫什么？只重生女不重生男，那怎么讲啊？我忘掉了。忘了那句话怎么讲，反正大家都喜欢生女孩子，因为都希望女儿能够长得漂亮点，不需要会很多东西，然后就可以飞到枝头变凤凰。好，以斯帖贵为皇后，但是结果你发觉说，以斯帖活了一辈子，在神的眼中，请问她做了多少事儿？她做了多少事儿？他只做一件事，其他的事随他做多做少其实都无关重要，神只纪念他做那一件事。然后我们一天从年初一忙到年三十，做了一大堆，请问在神的眼光中我们做了几件事？好，换句话说，忙带给我那个我很重要我很有价值的，其实不过是一个感觉。所以你们在这边讲感觉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有强调，不要被我的感觉骗了。我认为我很重要的时候，我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好，我做的事情到底那个重要性有多少？压力是会带给人快感的，是会带给人快感的。否则人就像我们以前有讲过说，任何事情包括罪在内都会带给人快感。如果罪不会带给人快感的话，没有人会犯罪，没有人会犯罪。压力会带给人快感所以我这样讲，我们刚刚有提到网络游戏，哈，网络游戏当然没有错。一方面是说是这些孩子他在玩这些网络的时候，他在网络里面他是一号人物。那平时在学校里面，你说是不怎么样，好，成绩也不怎么样，人缘也不怎么样。那可是在网络游戏上他是一号人物，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网络上玩游戏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那个色彩声音那些，然后图画一直变动，那个东西其实是会带给人压力。然后当人在压力底下的确会有一些快感的，的确会有一些快感的。好不过那个我想我们就下个礼拜继续再谈好了。那这个礼拜我们先结束在这里，我想我们可以分小组讨论一下。我们小组长我们还知道谁是小组长，或者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小组长？可不可以站一下？我们这边有几个小组长？一二三，还有啊，传奇是应该可以哈。那我们就四位小组长在这儿，那个我们分下组，我们就讨论一下失望。好，问题讨论， 可以讨论，一个是说是这边上面有写，一个是说是我可不可以分辨事实，哪些是事实，哪些是问题。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说是又是问题又是事实，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又是问题又是事实，要比我不知道要好。好，可以讨论这个题目，然后或者是讨论第三个题目，我接受事实的能力有多强。好，我们讨论这两个题目，随便你们随便你们选一个题目讨论好吗？好，那我们就先有点结束祷告，让待会可以回来汇报一下。主，我们谢谢你，主，其实你对我们的要求其实真的不是那么高那么远那么难达到，但是经常我们人在我们自己啊，人互相比较，然后人彼此给自己一大堆压力底下，我们把我们自己压得透不过气来。主，真的愿意，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回到你面前的时候，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一个单单面对你的这样子单纯的心的时候，主，好像我们回转向你，我们就可以在真理里面得到释放。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也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主，还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